晚上好，老师晚上好。我们今天呢，继续上周我们开始的楞伽经所那个维摩诘所说经的学习。上次呢，郭老师从五门宣传的角度，把维摩经的主要内容给大家抓了一下。今天应该开始是经文的正文了吧，郭老师？那我们就跟郭老师一起来学习这部维摩诘经。郭老师，
关于
请开麦吧。
好的，刚才这个有一个微信群，他们在讨论，呀，讨论了那么多，我没看呐，我也没看。今天有一个艾特我的，我就看了。你们要是随时有什么的，你就可以问题，咱们就大白话的说。刚才在那儿有点那个啥，所以上来有点晚了。你有什么还可以在这儿继续聊，没事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上一门讲的五重玄义，我略略组织了一下，形成了一个文字版本。这个文字版本，给了袁师兄，还有那个原来不是那个李雪萍学吗？这个李雪萍，这个小李子同志学了一会儿时间，累趴下了还是怎么了？又交棒了，所以说学得太细了不一定行啊。他又交棒给赵丽萍了，是吧？他这个我那个稿子就是说的是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这个释明显体明宗变用判教相，从这五个方面来说，当时说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体是不二法门，然后呢这个明宗就是显体明宗变教相，宗呢说的是不思议，然后变用呢明宗是不思议，用变用是说的是解脱，然后呢这个判教相说的就是说的是应该是方等时间法华涅槃时，就是现在呢我在总结的时候啊，我又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说的呀有点虚，你知道吧？我说的有点虚，所以我在文字中啊，这一次的这篇文章中我又改了，就是说还是要说点良心话，你不能够就是按照他的五重玄义的格式一味的来。所以说啊，这一次五重玄义就稍微改了一下这个，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显体明宗变用，就是这三点。上一次说的是不二法门是体，那个不可思议是宗，然后是用是这个解脱，用是解脱。我就是写着这个稿子写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有点别扭。这个不思议，我把它变成了宗。后来的话，就是这一次的话，我给它改了，就是说的体和宗是一个经啊，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经啊，最重要的东西。它的体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宗跟这个本质啊，就是这么说吧，宗是它的核心之核心的教义，宗是核心之核心的教义，宗跟体这两个有点相似。你把宗跟体来回换，也无伤大雅，也无伤大雅。原来说的是不思议是宗，好像也没有坏处。但是我想想，我觉得不二法门呐，不二法门是维摩诘经的特点，这个大家都毋庸置疑的，这是肯定的。因为维摩诘经的示现，实在是它不光是说法上，就是说的是把那些稍微有二乘思想的人接得体无完肤，而且呢，它在形式上。行持上做的就是说的是做到行持的时候也说的，你比如说下棋也是度众生，我要住到城里头，为啥？因为众生都住到城里头，所以我偏往那人多的地儿去住，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他的示现也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是我们就是好像是学佛的人就要怎么样似的，不是这一类人可以理喻的，就是他不二就是做到了极致，做到了什么极致呢？就是最后有说就是一切的全都是佛行，他干啥全都是佛行。乃至于就是在欲而行禅，有一句话我记着是偈子上讲的，是在欲而行禅，就是这样的话都就是也都给你挑明了，在欲而行禅，什么淫怒痴就是佛，就是淫怒痴这个就是佛性啊，等等这一类的话都给你挑明了，就是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说的是打出我们的底线，就是不二，就是说就是种种的这都没有两边，就是都尽一切之没有两边，不仅在理体上，而且在事项上就是就这么说吧，一切全是梵行，全是佛道。就说是他的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说到了他的宗。所以呢，我后来把这个宗啊就改成了一个空， 改成了一个空。这个空啊，在教下有的教下是非常的小看这个空的，他认为就是说的是小始中顿圆。你比如说是华严宗说的小始中顿圆里面，小始大乘，就是大乘始教才说空。你看小始中顿圆，华严宗判教他是用了五层，就是五类的这种的小始中顿圆，他把空判在了就是第二层。空之后还有就是还有另外三个，空只是五个中的第二个，就是空是列在五个中的第二个位置。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空啊是一切的佛法的核心的教义。这个空啊就是说的，你不要理解成就是那个跟色对立的那个空，这个空是连空也空。那么它是本经的就是不二的这个核心。你就为什么他们会不二，为什么他们会平等啊？我们经常说一切诸法平等，很多人都会念这句话。你知道不知道为啥平等啊？为啥平等？是因为它的本质都是梦幻泡影，都是空，所以它是平等的。就是我在经节里面用了一个例子，你做了一个杀人梦，你做了一个救人的梦，你说这两个一样还是不一样啊？明明是杀人，明明是救人，这俩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但是它都是梦啊，它当然是平等无二的。所以说判这个宗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空字。另外一个这个空字也是有这个就是教下的依据的。因为就是维摩诘，就是他这个经啊一共是三卷，第一卷整体的都是说那个就是那些人去找，就是说佛说你们去看维摩诘啊，去看啊，他们都哎呀这个我当初维摩诘怎么说，我那个维摩诘怎么说，我大家都推辞不去。从第二卷开始，文殊菩萨才率领大众去看了维摩诘，去看维摩诘说哎呀来人了，赶快把那个帐室给我清了，只留了一张床。文殊菩萨一心哟，你这个屋子怎么是空的呀？咋是空的呀？咋啥都没有啊？维摩诘就说了，岂止我的帐室空啊，连佛土佛国土净土也是空的，连佛土都是空的。然后后面说了连空也是空的，他俩在这儿有了共契，然后之后才有其他的对话。文殊菩萨就说，你们看，你们多听听维摩诘说的。所以说文殊菩萨一去探病，文殊菩萨也是那个也没那个什么，就是文殊菩萨带着话也是来就是不是好意的呀，你这咋是空的呀，怎么样的呀，就是这么说吧，路逢剑客须成剑。维摩诘来就是文殊菩萨去也很犀利，你这咋是空的，维摩诘也不客气，岂止是空，连空也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从理体上，本经啊从理体上说了这个空之后，他在用上也有诸多显示。用上是怎么显示？那些神奇之事大家都看到了，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乃至于没有下限的事，什么妓女怎么渡人啊，什么这个淫怒痴也是佛性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都是按照这个维摩诘所说的，都是叫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佛也说了，我们这一期法会应该叫啥呢？阿难呢？我告诉你，这一期法会应该叫不可思议解脱。空的用就是不可思议解脱。这个空并不是说空空如也的那个跟色隔离的，你要是真的离体空，你就知道了，这一切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并没有任何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这都是本来如是的。所以说我就是变宗的时候我就改了，我何必说那个不可思议什么呢？说的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大家应该知道不二的核心的本质就是这个。安楞伽经说的，佛经的一切的经讲的都不出三种义，都不出四种义，哪四种义啊？空、无生、不二，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无自性，就是一切修多罗都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就是就直接说了，你大家一定要知道不二的法门的本质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这个。而且我记得还说了一个，就是说的本经里面还说了一个空，我比较有印象，就是说到了无我，这里无我也没有一个无我，不仅是无我也没有一个无我。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的是落到哪儿了，落到了为他，他认为为利他就是无我，他有什么毛病了，老是觉得自己有一个我，这个见解是可笑的，这个见解是另外一种偏执。他就是说的追求一个无我，他正好又立了一个无我。维摩诘经上说的很清楚，既没有我也没有一个没有我，这两个都没有。所以说他在这个空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他就是解释啊，他解释啊宣示的是很彻很彻很彻的， 撤到什么地方？撤到就是一切不可思议之神奇，这是事上。离体上的话，它也是变说尽说，就像刚才举的无我，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无我和无无我，这两个都要有，这两个都要有。这个空不是解理解成无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这种，不是无我，无我还有一个无无我，这两个全都具备才行，可不是一个光无我，无我了还有人呢，那能行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吕芬呢，你应该把这些佛教上的事用到你自己身上，是无我吗？是无我吗？你是有一个我还是没有一个我？这里是咋弄的？你应该针对你自己的烦恼疑惑，如果佛了学了一堆佛法不能够用到你自己的烦恼疑惑上，那这个佛法就没有用。你别觉得就是说不服气，也许我说的不气不气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就是说你要是有烦恼有疑惑，你要用佛法来试一试，如果你的佛法不能够解决你的烦恼疑惑，那就没有用，你在这空问，我在这空答，一点用都没有。一定要看看解决你的烦恼疑惑验验这个程度解决成什么样了，一定要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些问题啊，回答呀，问题啊，都要基于一个基础，基于这个基础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确实需要的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这个理论没有意思，靠边站花边儿，没有任何的意义，佛法绝不是这个世界的装点，它是应病于药的，其他说一切都没有用，必须得是这个，离开这种的，离开这个以外的问题的话，就不太好那个了，不太好那个，那就是说是佛教理论学习，空和胡作非为怎么界定？哎呀，谁能救救我啊？我这理性的东西咋整啊？你要是说还有一种胡作非为的想法啊，就是说的是你就不适合看。不适合看维摩诘经，不适合看维摩诘经，就是说的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学佛啊这个事儿啊，也要就是说倾家荡产一下的，也要就是说的是拼尽一回力气的，也要舍弃的，有舍弃的精神的，你再就是说的是就像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趟海取珠，就是说的是这个虎口夺子一样，就是你要到海里面，深海里面，从龙王嘴里头把宝珠夺出来，你要去老虎的嘴里头把那个娃给拿开，那个动不动都被老虎吃了，你得这样去，这样去的人跟胡作非为他两个是咋联系起来，他还哪有心思哪有空去胡作非为，别说他胡作非为了，他就是正作正为他都没有空，他都甩开了，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去就是说对佛法的意义有所契入，也就是说吧，就是像经解里面，我的那个经解里面说的维摩诘经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学习的问题，维摩诘经的人就是我亲眼看到了，有一个讲师是这么说的，这个维摩诘经啊不能够随便讲，一讲啊那个居士就共高我慢了，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什么话，你真心就是说开口佛就说了，真心是道场，直心是道场，身心是道场，直心是道场，你具备身心，你具备直心，你是真正就是求解脱，求就是非常非常渴望的这种的人，他就适合来学习那个维摩诘经，他这种人咋可能是跟胡作非谁相联系呢？咋联系的呢？就这么说吧，李静啊，你就是不胡作非为，你离佛法也差十万八千里。维摩诘经胡作非为，它也都是渡人，它也都是佛事，它都是不可思议解脱。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没事总念念。佛法不是不能，佛法不能做学问，但是也离不开做学问吧，反正是就是我知道你上面说的是吕师兄那个问题，杨师兄这个佛法不能做学问，但是呢他也中间也确实涉及到学问问题，该学的时候也不妨学，就像你该玩的时候不妨玩一样，你该玩既然不妨玩，那我该学也不妨学吧。哎呀，像我一婆子本来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孤陋寡闻，只知道做饭，这切菜的一婆子，现在也上来就是赶鸭子上架，那不学能行吗？胡作非为是只有非空，空了还咋会胡作非为呢？哎呀，他就是说你这跟胡作非为的人，你别跟他说话了，不搭理他。像蔡师兄说的，诸法无我，是无自性。汪乐乐就是说的是就是无自性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经的意思是也要遣掉这个无，要把这个无也遣掉，连无也无，不要在相上捣鼓，说的又通俗又好，不错。 可能是认为谁胡作非为吧，可能是认为谁胡作非为，但是呢我们都没胡作非为。要我说啊，就是这咱们今天上课的人里就李静一个人是胡作非为型的，别人咋做都不是胡作非为，揍他 K 他给他一棒全部是胡作非为。老师对，最对的婆子，哎呀，就是你说啥呢？杨子涵，你现在说话不能这样啊！你就是怼着别人又这样，这个就是增益忘我，对，不能这样啊，哎呀，刚才说到哪儿了？有个问题一打岔，哦，说到了这个，我错了。你是有点怕，哎，你看到维摩诘看怕不怕？这其实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宗的事儿，宗的事儿。然后呢，变用上就是说了是那个啥，变用上就说的是不思议解脱为用，不思议解脱为用。婆子就是婆子，没有说是扔娃的那个。灵星婆是那个对福北远的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再说了，大家就是说想看就看一下那个就是我们就是我的那个五重玄义的那个略说，就是说的不思议解脱为用，不思议解脱为用，就是空是宗，用是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中我们重点要看这个解脱，就是解脱是重点。然后呢就是不思议，它可以说是解脱之相，是不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说解脱是什么样啊，解释来解释去那都不是。那都不是解脱，那只是一种就是说的是就是烘托一下解脱，不是能够形容得了的，这是一个不思议的意思。还有一个不思议的意思就是说，不思议它也是一个通向解脱的一个钥匙，你别那么思来思去的，你才有可能解脱，就是这个意思。不思议它也是解脱的一个钥匙，说来说去也就是说了这个东西吧。我看看啊，就是说到了这么多，然后呢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反正是上个星期看，然后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了。关于判教相的这一块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按照华严宗判维摩诘经的话，就是判到了方等时，但是我认为它是兼法华涅槃时的，因为它在于就是说的是菩萨度众的这个种种的视线上啊，就是视线的非常非常圆满，而且呢他说法呢如同这个佛的宣说一样的，就是你想想妙喜国如来有一个不动如来在那儿，他能够把妙喜国拖过来，那他是什么身份呢？所以说呢，说他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纯实无权也是非常有道理，说他是圆满的圆归一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呢你看咱们一会儿学第一品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戏你就看他的背景也不一样啊，就是来听此戏的这些人也都是法身大士啊什么的，就是连弥勒佛都被他呵斥了呀，就是从这种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给他判法华涅槃，法华涅槃是就是说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其他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按照五重玄义的规矩来说啊，它不是光从五十说法来判教，它还有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就是那个藏通别圆，还有一个顿渐不定和秘密等等几种的。就这个就是说的，我怕这个判教弄得太复杂了，再加上自己的精力也不够，所以我就草草的就是只用了五十说法来判了一下教，实际上还应该用法，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再判一下。这个就是说的是关于五重玄义，这个已经说完了。对于这个经整体上呢，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就是说的是经解上前面也是有很多的那些名词和相，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要是不解释啊，其实很简单。要是就是像淡泊那种风格啊，一句话就讲完了。第一门讲的就是国土，就是说的是佛国净土品。怎么样是佛国净土品呢？心净则国土净，句号完事儿了。就心净则佛土净，这一句话就把第一品给说完了。要解释的话，要按咱心中心的风格，就这就给解释完了。剩下来的那些解释啊，就开始啰里吧嗦的了，就完了。第一品已经解释完了。看看对于这个五重玄义这里就是整体的经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有什么也可以提。我们等半分钟，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面的就是说的心净则国土净的具体的解释。具体的解释，第一品，佛国净土品吧应该是。那个无资在不在啊，他提的那个问题。我看看。李雪萍，物资提的问题就是说是为啥，就是说的是须菩提他不怕佛，他怕维摩诘。哎呀，你要是不这样，谁能知道维摩诘啊？谁重视这个经啊？叫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在这里面呢、啊，法主是维摩诘，佛。是烘托的作用啊，法主是维摩诘啊，所以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在佛那儿说不害怕，在维摩诘这儿说着害怕，这样你才能重视维摩诘，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啊，这是一个。再说维摩诘也安慰他了，别怕别怕，这也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你以为是他不怕佛，怕佛的有的是。我们看那个楞严经，阿难就很怕佛，从阿难的说话中，阿难问问题那个好玩的，刚开始说啊，我的心就是在我的身体内还答得很幽默，到后来越答越啰里的说，哎呀你看，据我看呢，他既然不在这儿他也不在那儿，你看看他应该在中间，你说对不对呀？你看看，还有按您老说的就是说的是心不住着，那么心不住着的地方，不住着的地方就是我的心啊，就是这是按您老的教研来的，怎么怎么样的，就后面越说话越客气。他不是怕佛，他是啥？他也怕佛，他说的婉转，说的婉转。啊，你为什么？你要不这样，你咋会看着维摩诘经喜欢呢？看着维摩诘经喜欢呢？维摩诘经说话，他就单刀直入，痛快一下子说出来你的那个要害。这样的话，对，在。就是说我解释的，你看看物资解释的就是这个解释，这是一个。这当然了，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居士啊，他就是这样的，他毕竟是有在家的事儿，他牵扯到了一定的精力。从修正上来说的话，在家的事儿牵扯了一定的精力，就不能正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大家的话，就是在社会上各有工作的、各有分工的人都没法正道了。那不行的，那不行的。你就是在家的人，你有在家的义务的话的，你照样可以正道啊，照样可以正道。就像是修心中心，忙的人就不能正道吗？开玩笑，忙的人的话，他正好关照，坐下正行是关照，打坐是辅，是助行，并不是正行，咋就不能成道啊？关键是你的心，你的心系在哪儿啊？你维摩诘不是给咱做了一个表率吗？维摩诘就是说的是他视线呢，就是说的是那个众生干啥他干啥，他干的比众生还过呢，他这挣钱挣的还多呢，但是他的心并不在贪上，而且他警示大家别去贪，他能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虽然做着世间的事儿，但是并没有住这个世间的相，心依然是清净的，就像那个莲花不着水一样。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他居士说法，他因为他有这样的牵扯到其他的经历，所以说他更容易就是说单刀直入。他要挑要害，他有两个原因，就是居士说法要挑要害，居士说法挑要害就是说的是它是一个规律。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的是那个梁武帝一见到那个谁，就是说的是他就是心思很那个，心思很那个，就是着功德相。一见到这个达摩，我有功德没有啊？达摩说没有，夸给他打掉了。第二句话，那就是这个打掉了，没有捞着东西。第二句话问什么呀？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圣地第一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韩愈做那个什么的，做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见佛骨表的那个韩愈，他当时问大颠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啊，成道以后在树下坐的时候 见到了商人，我记得是，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商人就是很容易弃入，很容易弃入，实际上他成道以后在树下歇息，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商人，商人是，而且那个商人也很，就是很快就弃入了，很快就弃入了，就是说有一个规律，这个就是说的是自古以来，就是居士他学佛他就是挑要害，挑要害，这是一个规律。他为什么有这个规律呢？我分析他的特点就是有两个，第一个他的精力，他精力在别的上呢，他有一些的占用，所以说呢他什么事儿他形成了一个挑要害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他毕竟在别的上精力有限，他不能够在佛法上就是事事的都给你个就是说的就是很细很细很那个啥，他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很忙，你这时候挑一个最重要的药一下子把这个病给治了，这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的是他因为他注视事物繁多，所以说呢他怎么样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呢，他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他会挑要害，他会挑要害直接的去弄，他形成了一种经验，就是居士他因为他照顾的事儿多，所以是形成了一种经验，就是凡事他能够抓重点，他能够抓住这个重点，就是擒贼呀、啊、擒贼先擒王，擒贼先擒王这个话楞严经里我记着也说过，就是说的是就是阿难，就是说的是阿难示惰，就是说的是文殊去救他，就把他捞回来了，在佛跟前，佛开口就问他，擒贼要擒王，你先告诉我你的心在哪儿。阿难本来是说我要求大定的，佛说不对不对，擒贼先擒王，你告诉我你的心在哪儿，然后我们再说定的事儿。也说过这样的话，也说过这样的，实际上都有这样的话。所以说就是说的是维摩诘他的特点就是说的是抓要害，抓要害，抓要害，所以说他看到他说那些客气话干啥，他就是直接的去就是说的去截他，去截问他，去截问他。实际上啊这样一种说法啊，要是对真修行的人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非常非常有用的。这是说的是维摩诘的这个维摩诘的那个就是说的，说到了他那个令人害怕的那个地方，乌兹问了一下，乌兹问了一下。对呀、啊、阿难是越说越心虚的，但是呢那个经他叙述的角度他婉转一点，实际上阿难也是越说越心虚的。你比较楞伽经跟楞严经，你去看大慧菩萨跟阿难问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你看着阿难问觉得特可笑。你不要总考虑他了，杨子涵。哎，稍等一下，我的手电脑要没电了，稍等一下，充电器在哪？哎，在这呢。好吧，你不要总那个啥他，不要总那个啥他。李光明啊，他是自有一套的，他自从学新中心以来，他并没有师承。你知道吧，杨子涵，李光明的特点，当然了，他文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第二个是他没有师承，他就是说没见过他，就是说是跟哪个老师服气哪个老师，没有什么师承，他自有一套。但是他也修完了千座，他也修完了千座，他修完了千座，他有他的这一套，就是说的是他有他的惯性，他有他的那一套，就是说的是别搭理他耽误事儿。我也没那个能力去扭转他任何的那个，偶尔说话是有亮点的，因为他毕竟是过了千座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么说吧，千座过后我们现在就成为朋友吧，能成为朋友都不错，不一定个个都是同道中人，千座之后成为仇人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尽量成为朋友就行了，千座之后你要说成为同道中人也不是个个都是同道中人，没有灌顶就修的吗？哎呀，这个我他应该是灌顶了吧，是齐老师灌顶的吧，不知道具体的忘了，是，但是他在学法的过程中的话没见到他，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是跟着齐老师啊或者怎么样，没见过他就是自有一套，他自有一套。李光明签作过了，说了这么多，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这个经文。灌顶了，灌顶了，但是他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你没见他问过谁就是说的是问题啊，然后那个人解决了他的问题啊，然后那个人的修行对他来说是个参考，是个指导啊，没见过这一类的。反正他灌顶了，他修了，他是相信老人的，也很好，也很好。我们先顺一下整体的这个经文，然后呢再一个一个的解释怎么样啊。 一个一个的解释怎么样。这个经啊我拿到的时候的话呢，咱这个是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个是出自哪里的。咱这个出自的是大正藏的，大正藏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鸠摩罗什译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话，它叫文如是开头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有一个文如是开头的佛经啊，也算不错了。菜菜可乐观呢，有一个就是文如是开头的那个经，那个维摩诘经，不要看那一个，不要看那一个，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经，非常非常奇怪，那个经到不二法门这儿并没有维摩诘渡口。维摩诘渡口啊是整个经的一个精华，因为维摩诘这个人辩才无碍，维摩诘居士辩才无碍，辩才无碍就是说的是大家都到他跟前哑口无言，心虚得很，乃至于弥勒佛他也无语也不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的是他那个到了不二法门这众说纷纭，他却不吭声，他却不吭声，然后他说乃至于无语言无文字，这是真不二法门，所以他不吭声才显出来不二法门的珍贵啊，珍贵啊，就是显到了不二法门的珍贵之处。他不吭的地方才是他正要所表的地方，才是他正要所表的地方。人家都说了一堆，连文殊菩萨都说了，就到他这儿不吭声。他不吭声大家都傻了，文殊菩萨说哎呀，乃至于没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才是真的不二法门啊，这句话才圆回来。这个地方啊是整个经的一个中心，一个精华。但是那个文如是的那一个，那是乾隆本的吗？乾隆藏的吗？龙藏里的吗？还是哪个的？那个乾隆大藏经里面的那个版本没有这一段，很奇怪，就是维摩诘渡口这一段没有，所以说那个不要参考那个了，不要参考那个了，就参考这个吧，就参考这个三卷本的大正藏的版本。如是我闻，如是我闻，没有在石门，我就是已经啰嗦了这么多了，上一次已经啰嗦了这么多了，已经啰嗦到我实在都没法啰嗦了。现在贴出来的这一版，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讲一个大意，然后再那个啥，再一个一个的来顺吧，好不好？无量功德皆成啥？我看看没贴完。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这一段介绍的是这个啊，这一段介绍的是这个什么时间？哎，如是我闻，如是我闻，这少了一个如是我闻，稍等，还是贴的不对。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和多少人？这些人是比丘多少，菩萨多少？然后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特点。这就是说的是介绍这个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然后呢又介绍了这些，就是说的是参与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菩萨他具有的这些威德，菩萨所具有的威德，说了很多很多很多。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我们先介绍大概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解释。这些一切功德悉皆具足的菩萨，他们是什么号呢？下面有贴这些号，所以他的出场很隆重啊，出场很隆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大比丘众，大比丘众解释成可以解释成很多很多人，但是我更倾向于理解是大乘比丘、大心比丘，我更倾向于是大心大乘、大乘比丘，还有这些菩萨，这些菩萨具足一切功德，然后前面呢有那些用了一大段来说，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啊一出彩的话，就是用的是众罗敲的，跟那个就是张浩不是要讲法华经吗？跟那个就有点相似，法华经当然了更那个，法华经放光动地，咚咚咚放了一堆光，动了一堆的地，还没开始说话呢，但是这个出场也是比较隆重的了，也是比较隆重的了，哎呀就是功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些菩萨都是怎么怎么样，一个一个介绍起来的话又要好几天，因为每个菩萨还有眷属呢，32000，还有眷属呢，还有眷属呢，所以说啊把他判到法华这个涅法华涅槃时，我认为没什么，可以判到法华涅槃时。富有万凡天王， 就是一万多个梵天王啊，湿气等等啊，哗又来了一堆，然后又有万二千天帝，哗又来了一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的那个啥来着，天龙八部，哗又来一堆，还有呢，就是说的是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这又来了一堆，这又来了一堆，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人物，时间、地点、人物、菩萨的德行、菩萨的名号，然后是这个天。是天地，还有梵天，还有这个天龙八部护法，神，然后还有人，这一类的。所以说啊，你知道跟这些就是说天众啊、菩萨说法，那就是不可思议境界，那就是说的是很正常，很正常。跟光跟人他不一样，人看到的太狭小了，太狭隘了，狭隘得很。对他们说法的话，就是视线的什么东西很正常。他这有就是说的有天人呐、菩萨呀、就很多很多，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显于大海，须弥山，在这个须弥山的那么高广的一个须弥山上有一日一月的那个安众狮子宝座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很高广的出场了，很高广的出场。这个时候的缘起呢，就是有一个长者子叫宝鸡，他来了，毗耶离城的有长者子，毗耶离城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毗耶啊，就是说能生稻田之地，这叫毗耶。离它就是指的是方正广大，就是方正广大平整的方正广大的平地，这就叫做毗耶离。毗耶离城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如果意义的意思就是方正广大的平地，方正广大的平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宝鸡，这个就是来了。宝鸡就是说的是，名曰宝鸡于五百长者子，具持什么头什么，然后是。这个先简要害说啊，先简要害说，然后我们再开始啰嗦啊。先简要害说，就是这个长者子啊，他跟这个跟五百个随众，然后呢持着那个就是华盖，那个华盖啊是七宝所编织的，然后来到了佛所，然后来供养佛。他那个华盖啊，就是他拿着的那个华盖是他拿的华盖，但是他给了佛之后呢，佛就把他们各个的这些华盖啊全部合成了一个盖，然后呢这个盖就变覆了三千大千世界，然后这个世界的像啊，这里面啊，须弥山啊什么的，这些什么种种的、都现到了，而且呢十方诸佛说法也现到里面了，就是把一微盖，然后把各自的微盖含成了一个大盖，遍覆一切，这就是这个，这就是他给了佛一宝盖，然后呢他五百长者子也纷纷给了他一小宝盖，然后呢佛就给他合成了一大盖，合成了一大盖，这就是世法啊，这就是世法，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佛法广纳一切。还有一个长者子下面也说了，佛以一因说法，众生各自随类解嘛，各自随类解，也有这个宝住宝盖合成一盖，一盖而等于住宝盖，也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你要是经典上发挥可以有很多，然后就是这个长者子一看，哎呀，就合掌赞叹，下面有一个赞叹的祭子。哎呀，我这么讲啊，是不是那个啥呀，袁荣啊还是谁啊，我这么讲行不，我先略略的讲一下，然后呢有细致的再讲，大家有问题的话再那个问行不行啊，会细微的讲的，但是我要先挑要义讲一遍啊，我要先挑要义讲一遍啊，你要是不要义讲一遍，你光文字美轮美奂一个细的话不解渴嘛，怕不解渴，我得挑干货先说一遍，最干的已经说完了，心静则佛土静，最干的已经说完了啊，下面说次干的，就是再把这个再过一遍文字，然后咱再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一个句的来，好不好？哈尔滨怎么还有个王瑞呢？sorry， 那是另外一个啊，重名啊，知道了，这个是他的继子啊，对，我错了，目镜修广，这是长者的继子，目镜修广如清莲，心境已度住禅定，有机净业称无量，导众以既固其手，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法王法力，群超成常以法才施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一 如于第一地而不动，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起手此法王。我把这个偈子啊分成了六大段，分成了六大段。这个第一段啊，就是赞叹佛，就是说的先一个总偈赞叹佛，净业无量，普施一切，得大自在，所以起手，起手就是说的是这个于诸法得大自在，所以起手法王。嗯，对呀。降魔，这不是，这是审查过了还是没审查过啊？稍等一下啊，发不出去了，不法有无啊，知道了。哎呀，又是这个东西。稍等稍等，转法轮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对对对，这个法，然后那个后面的 O 就是代表轮子，代表轮子啊，转法轮，转法轮。嗯，对对对对对，圆融贴的。我把这个啊分成了第几个，第一个就是说的是总的赞叹这个佛，这个净业无量，得大自在，威德神变啊，这是第一个总偈。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离体的这个地方，就是佛说的是什么道理呢？说法不有，也不是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你看看这个开经偈啊，跟那个大慧菩萨问这个佛啊是一样的，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啊，就跟那个就很像，就是说的他说的他那个用的是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在这里面用的是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他用的这一句话用了很多次。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这四句啊，就是这个偈子里面的，就是说的是精华，是这个偈子里面的精华，就是说到离体上的根本离体，实际离地，实际离地这个地方就是佛他说法说的是什么法？不是有，也不是无。嗯，但是呢，你就看到这个法身啊，那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了，他就暂现法相；因缘不和合了，这个法相就没有了。他都是暂现，他都是梦幻泡影。实际上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能造，也没有一个能受，无我无造无受。但是他也并不断灭，他也并不断灭。哎，这就是这两句，这个地方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最根本。然后后面赞颂的就是佛。就是佛那个降魔啊成道啊，然后呢就是又摧毁外道啊，就是除了魔道又摧毁外道。嗯，就是说的是降服外道嘛，当时是96种外道，魔是4种魔啊，身魔啊，欲魔啊，什么就是说的是天魔啊，等等等等的，就是降魔，然后成道，然后摧毁外道，然后呢就是这个三转法轮，这是三转法轮于大千，就是说的是他成道以后呢，就是在鹿野宴三转法轮，然后呢度这个乔陈如等，住乔陈如等。这个法轮呢，它是本来常清净的，当时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也有就是说的是几万个天人也成道了，也成道了，所以说它是三转法轮，然后天人得道此为证。三宝于世现世间，就以后啊就是佛法就开始了，就是说的是出心于世了，然后呢随着佛法的出世呢，就是佛法还有这个能弘佛法的人，那就是僧，就是三相都出来了，所以叫做三宝现世间。这就是赞颂这个佛，离体佛说的什么法，然后佛成道，然后佛又转法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寿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理法海得无边，毁誉不动如须弥，欲善不善等以思，心行平等如虚空，熟闻人宝不成精。然后这是称赞这个佛的一个佛的这个庄严德相。庄严德相是什么呢？就是慈悲救济群生。慈悲救济群生的本质是什么呢？心行平等如虚空。这就是这四段，这个四大句，就是这八句啊，这八句说的这个关键的地方是心行平等如虚空。 只要像虚空一样的话，就是说的是宠辱不惊，毁誉不动，善和不善都一样。就像是楞伽经说的那个例子，就像恒河沙，恒河沙呢，你就说是蚂蚁踩也没事儿，你大象踩也没事儿，你给它插上鲜花也没事儿，你给它撒上粪也没事儿，它自己就是说的是都它就是一直是那个沙，它不因为你这些而改变什么，而改变什么，就是心性平等。这是说的是佛的这个妙法度生的这样一个的本怀是心心平等，等慈如虚空，四魔烦恼魔、欲魔、死魔、天魔，对对对，那个按照这个维摩诘经啊，我看你们学也是，就是用了一个僧肇的那个十卷的一个解释，维摩诘经的注解。僧肇的维摩诘经的注解说的这个四个魔是欲魔、身魔、死魔和天魔。欲魔烦恼魔叫欲魔，你这个断烦恼啊，断烦恼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没有欲你就没什么，没有烦恼，断烦恼是针对的是欲魔。欲魔就是身呐、啊，对于身的这个执着呀、担心啊什么什么的，手食鬼啊，就是这一类的。身魔、欲魔、身魔、死魔、天魔是四种啊，是这四种。就这是僧肇的版本的，我大概的就是看了第一品啊，还有前面的那个这个僧肇的解释啊，就分三个的，一个是鸠摩罗什的，一个是僧肇的，一个是道生的。僧肇总体的就是这三个人里面都有记录，那么整体的僧肇的它是比较简洁的，比较简洁的可以用，但是也不是个个都用，反正关键的时候你看看就行，要不然的话他一句一句的解释，哎呀那就是解释起来很宏大。另外一个他这个解释啊，微细的解释有，但是他串的整体的逻辑好像是就是在这一块没有太多的体现啊，没有太多的体现，但是他微细之处就是每一个字儿、每一个句子他都有解释，基本上是这样的。僧肇的解释还是比较那个的，罗什的也可以做参考吧，但是僧肇的解释比较短简明扼要，而且他的师承是罗什，所以说他的解释他不会跟罗什的有什么矛盾之处。这是这个第三个了。欲魔、身魔、死魔、天魔，是的是的，按照僧肇的版本就是说是说的是这四种。金凤世尊此微盖于中现我三千界诸天龙神所居宫钱达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施化变众睹悉有皆叹佛今我即守三界尊。这个就说啊，就是我啊现在啊就是给了这个世尊一个小小的宝盖，但是世尊呢却拿着一个小小的宝盖一下子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给融合了，里面什么都有，然后诸天龙啊神啊居的呀，还有钱达婆啊夜叉呀等等的这些都在里面了。这个钱达婆呀，这个钱达婆是啥了，他是一个就是祭月神，祭月神就是天龙八部之一啊，就是说的是护法的天龙八部之一，就是在天人啊他需要奏乐的时候，需要行乐的时候，他就上去给他们奏乐，他就是乐器之神，乐神啊，他是干这个的，钱达婆。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的这一段说的是这个赞叹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我拿着一个小的小小的华盖，而这个释迦牟尼佛却用这个小小的华盖就是普现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什么都有了，我就知道这个是化变的，所以说啊觉得是非常的稀有，然后呢现在就起手三界尊，三界就是起手佛啊，起手佛啊。大圣法王众所归静心观佛迷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思则神力不共法。哎呀等一下这个稍微的给他关一下。那个大圣法王众所归静心观佛迷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类解，普得受行获其力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 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于思则神力不共法。这个啊是赞叹的，就是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这一个呢，具体上呢也是不同。这些众啊、受众啊各有不同，但是大家呢都很欢心。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们呢都可以见到这个世尊在跟前。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们见到的世尊其实也是各有差别的。就是说的是，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一个就是传说，就是这个法门寺的那个佛指舍利啊，就是说他那个舍利的样子像指头一样，就是那一个舍利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啊就是去潜心的去礼拜这个舍利，他们看到的舍利啊，确实有各种人看到舍利就不一样，有的人看是这个颜色，有的人看到是那个颜色，有意思，有意思啊，就是说，所以他们见到的世尊也是各有不一样，也是各有不一样。我们见到的世尊，哎，我们见到的世尊其中的一个像现的就是老人像啊，也是各个不一样啊，也是各个不一样。后面有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各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思则神力不共法。这就是说到了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各个随类解，有几个，一个是世尊的相各自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世尊呢就是说的是他们的语言各自不同，但是他们都觉得世尊在跟他们说的是同一个语言。还有一个呢，他们的行也各自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觉得世尊的那个行啊，有助于让他们获受这个法益，人就是能够受到这个利益。他们的行各自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觉得世尊的行能够让他们受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世尊说了这一个法的意思之后，他们的表现也各不一样，有的害怕，有的欢喜，有的厌离，有的断疑。这个地方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临济的鹤，临济的鹤有时候一鹤就是一鹤，有时候一鹤是狮子王宝座，有的时候一鹤如探干草，有时候一鹤不做一鹤用，哎，有很多。有的人闻到了这个鹤恐怖害怕，有的人闻到这个鹤欢喜无比，有的人闻到了这个鹤生怨里，有的人闻到这个鹤啊，原来如此啊，就是说，所以说这都有，思则神力不共法。那是因为个人的心不一样，个人的心不一样，还有一个个人的心在各个时候也不一样，个人的心在各个的时候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个人的心各个的时候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啥特点呢？他们都是梦幻泡影。他因为他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呢，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都能够随类得解。佛经也是一样的，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理解，每个人的背景啊什么的都各不一样的，都各不一样，所以他有他的理解，别说他理解，他理解之后他诠释的方法也有不同的，诠释的方法也有不同，就像五家七派一样，五宗七派一样，五宗七派都是正法演藏啊，都是正法演藏，但是怎么分出来的五宗七派，他诠释就不一样。比如说是这个林济鹤到仰山这儿，哎，师傅喝茶。师傅你穿鞋，哎，他就不一样，他各自的就是说的各自的背景啊，个性啊，条件啊，环境啊什么的，心理啊什么的，他诠释出来的都不一样，很正常，别曲解究竟义。你说不曲解就不曲解了，这个事儿没办法啊。但是呢，虽然各有理解，究竟义者是没变的，或者能有所契入就行。现在就是说有所契入就行。咱心中心现在不就是到这儿了吗？你说是不曲解究竟义也未必，修完千座曲解究竟义的还是大有人在。但是他能够有所契入也行啊。所以心中心法现在是广开门路，广开那个法，就是说的是法门，就是说的是谁都能修心中心。谁在这里都有所契入，但是有的人契入的怎么样，见解是就是说是都是在究竟义这儿吗？就是说就是这个有的人的见解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啊，但是它也是一种烘托，它也是一种视线啊，你的理解是这样的。如何是因，刚才都说了，刚才举了一个意思，不是说临济鹤吗？还有这一因在咱们这儿不就是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吗？这不就是一因吗？同时法，这都是讲教呢，这是讲教呢，不跟你弄这些佛禅宗的啊，同时法水容器不同，可以，这教下的形容可多了。哎呀，这光略就略到这儿了，只为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还不一样。佛说一切法也是一个因，这样说就更好一点了。 少时行若有所失，他若有所失，他那是找打，不打他了，不打他了。你要跟他去学大兵。接着往下来，其手实力大精进，其手以德无所谓，其手助于不共法，其手一切大导师，其手能断众劫缚，其手以道助彼岸，其手能度诸世间，其手永离生死道，其手众生来去向，其善于悉知众生来去向，善于助法得解脱，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住法相无挂碍，其手如空无所依。没办法，玉苏红，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在讲教，维摩诘这儿没有教可讲，维摩诘是沉默的，是我在这啰嗦啊，是我的过错。这个第六个啊，第六个实际上啊也不是维摩诘的错，那都是如是我闻呐、啊，如是我闻，他就要如实的记录啊，如实的记录才能够有征信呐、啊，才能够有征信呐、啊。如实的记录难免就是哎，要把这一个一个细节都记录下去，他不是直接上来干货完事儿，不是那样的。我有正法眼藏，复主于汝，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合僧法，完事儿，佛的一期说法结了。不是那样的，他得一从头到尾细致的记录才能够征信于人啊，才能够征信于人，所以难免有开场，难免有结尾，难免有序曲，正常的。谁高了？谁高了？谁高了？别的御史兄不啊，他是说御史兄高，御史兄高，哎呀。爱信不信，虽然是爱信不信，那就是说的还是多相信好喽。这就是教的风格。这个地方啊，第六个就是说的是起手，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是给佛顶礼。佛他有几个特点呢？实力啊，精进啊，无畏啊，助于不共法。不共法是说佛具有十八不共法，我们后面再说。大导师啊，能够就是断除一切的烦恼啊，能够带领大家到彼岸呢，能够度住世间一切苦恼啊，能够永离生死道啊，能够知道众生哎这个是怎么回事，缘由，具体的缘由，就像刚才那个田师兄说的，一切众生心，一切众生心就是众生来去向，是这儿啊。他不光是知道根本，他也知道细枝末节，他都知道，善于助法得解脱，就是说得解脱这个地方有很多种方法，他都善于从任何一个方法引你到解脱道，不着世间如莲华，他在世间但是不着世间，常善入于空寂行，就是说的是寂灭灭矣，就是这个是这叫什么来着，生灭灭矣，寂灭现前，生灭灭矣，寂灭现前，那个空寂行，善达者法相无挂碍，就是一切法相的本质就是无自性嘛，空无自性无二嘛。善己手如空无所依，就是说的他己手，他己手了半天，他也知道没有一个可己手，没有一个可己手啊，像己手虚空一样，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佛意的本质是空，是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这个东西是成为大家的依靠，而且现在依靠了3000年还源源不尽，所以这个空啊，妙意啊，无比啊。这个地方的无比就是说的演绎到维摩诘经，就是不可思议解脱。分别心那么重，是你分别吧，哎，他就随口说一句，众生毕竟各自随类解嘛，正常的。这就是说这一大段就是说的是长者子用记来送了世尊的德行，送了世尊，离体上也有，还有成道啊，转法轮呐、啊，这里面有几个就是说的是比较有名的啊，比较有名的咱们知道的就是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一句话很有名吧。还有的就是这个佛以这个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两句，其他的你们大家也可以那个啊，其他至少你知道哪儿出自哪儿吧，你总是在佛法圈里头这么混着吧，你总要知道哪个出自哪儿，到时候你也好说啊，维摩诘经怎么怎么样，哎呀，这是卖佛，惭愧惭愧，就是这个句子里面有名的是这两句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第一义而不动的这个动 动这儿，僧兆的解释，这个动啊就是乖，就是乖，就是说的是背离，就是他能够法相分得很细微，很细微，很分别，很分别，就是不是他分别的是分别的比你要细得多得多，他能够辨明的很清楚，但是他并不背离第一义，知道吧？并不背离第一义，乖张就是背离，南辕北辙，南辕北辙，南辕北辙，就是说的是往就是往南面开的，这个轮子痕迹往北的什么的，就是乖，他并不那么背离第一义，并不是背离第一义的，他在第一义这是完全符合第一义的，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理解成是动啊或者不动啊，理解成那个定和动和定相反的那个动，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不乖不背离，他怎么样都是符合第一义的，怎么样都是符合第一义的。当然了，你说心是不动的也可以，也可以。还有一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地方是没法解释的，这个地方就是没法解释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法界是如来加持的法界，所以说他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们谁都不行，只有佛行，因为佛是这个世界的法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是从这个看看啊，如果是从天台宗的判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啊，天台宗判教的角度就是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就是说的是讲教的形式有顿渐秘密和不定，讲教的方法有藏通别圆。那么从化仪四教的模式，智者大师他也同意。如果是从，我把这几个给您打出来啊，打出来。如果按照这个顿渐秘密不定，如果按照这个化仪四教的这样一个分法的话，那么呢，众生以这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他们各自的就解了，这个地方是解释不通的秘密的。另外一个呢，他有他的解，他有他的解，这两个解还不一样，而且呢，每一个众生他并不能够完全的知道别人是怎么解的，他们各自不相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顿渐秘密和不定，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判咱们的这个维摩诘经就属于秘密教。知道吧，就是刚才的判教相接着来的顿渐秘密和不定，他就可以判为是秘密教。智者大师也同意啊，也同意可以判秘密教。但是智者大师判了一堆的教，最后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判教相这个事儿是最难的，不好那么固定的判，他写了一个偈子，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意思作为五重玄义的一个结尾了。这就是这个考试重点了，这不是考试重点，这是大家都通俗的，通俗的动是违背，乖乖的意思，乖张的乖，乖张的乖，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不是我解释的，这个是僧兆的解释。哇，这第一段干货还没来呢，说到这儿，这就是说长者子送了祭了。尔时长者子宝鸡啊，如果是不解释最好，你就别听我那个解释，把那个解释都忘了它最好。最好。解释不一定有用的，不一定有用的。不动多直接，判教真是吃饱了撑。判教啊，是这样的，你不杨子涵呐，你说话就是太难听了。你杨子涵也就是说话太难听了，就是说不动多直接，不动就是直接的理解成了是定和动的不动，定和动的不动。如果从义理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不违背这个第一义，它总是符合第一义的，这样的解释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义这个地方上谈不上定和动。我认为这个不乖张这里，因为很多人都老是把它理解成一种定力，那是一种误会。第一义这里阔然无胜，谈不上定力的问题。还有杨子涵呢，你说话你老是太直接了，你老是太直接了，你说这个话你到寺院里面去很惹祸的。判教啊，你就是不能够就是说的打死那些方便法，他有他的方便，他有他的方便，他这些方便就是说的是学习经教的，这个人是分两类的，一类是修行的，还有一类呢他是要深入经藏的。深入经藏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深入经藏好就是说的是让自己能够就是开智慧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自立， 还有一个深入经藏是为了利他。所以说自古以来啊，就是说的是很多人来学习经藏，但是三藏十二部非常浩瀚，那么学习经藏的这个地方的话，这么浩瀚，你怎么下手，无从下手。所以说要把这些藏啊分类。古印度的时候把这个佛说的经分成了十二部，知道吧，分成了十二部。那么在我们中国就是分经呢，就把它就是也能够有几类的分的方法。你比如说天台宗他就发明了三类的把这个经分类的方法，把这经都归类，这样来说的话学习不是方便吗？就是天台宗就发明了三种，这就是五识说法，还有一个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就分成了这三种判教的方法。而通过这个把佛经分类啊，这个有的时候尤其是像天台宗，他分了这么多类，然后他就把他的法华怎么分类，他都能把法华给他判到最高。这样的话呢，大家一听，哎呀，这个法华经果然厉害，他无论怎么分类，他都是最高最高的那一类。五识说法里面，他属于最后的圆妙之法啊，对吧？法华涅槃时，最后乘性集团，西洋无限好。然后呢，分这个化仪四教，它是这个顿渐秘密不定，它就属于是那个什么的不定的哈。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它属于圆教。反正它咋分，天台教都是天台宗这个天台宗遗址的经典，法华经就是最最高的那个。所以大家对法华经充满了兴趣，充满了信心，学习法华经来更带劲儿。这都是一种方便呢，一欲勾牵之。是他的方便，咱别破他的方便。你别一上来老是以你的这个来那个，就是这样说话。咱自己说可以，关起门可以，出去这么说就难听死了。就像是他在庙里说，哎呀，这个谁说的菩提本无树啊，这不是六祖说的菩提，明明是，这不是菩提树吗？就是这个意思。判教形成了，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的，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的。我觉得周鹏的理解也可以，他理解的好就行，这个解释就是这样的，对你有用你就稍微的参考一下，没有用就算了，就是这样的。关键呢，这些东西啊，就算是有用了，它也是烘托，还是在你自己那儿。真正的有用是啥？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不用解释。那个动好的那个真正的好的是好在哪了，好在啥了，那个精髓的那个地方上你能说得出来，还是在这个地方上。说白了还是那个明心见性的心和性，不是说到这儿其他的都是烘托，讲经这么多也还是烘托。我看看这说到哪儿了，哎呀，这都快到点儿了。尔时长者子宝熙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长者子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的菩提心呢、愿闻得佛国土清净，唯愿世尊说住菩萨净土之行。佛言：善哉，宝熙，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于是宝熙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长者子就问了，说了此这个偈起手了以后，就说了，哎呀，就是说的是他们献给佛的这个华盖，佛一身变成了一个大佛盖，遍含三千大千世界，还有诸佛在里说法。然后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他就开始为这五百长者子，就是见到了这样一个都发广大的正遍知的这样的一个道心。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发了这个心呢，希望能够知道啥呢？希望能够知道，就是说的是佛土的清净是怎么样，是他的清净相。然后还需要世尊是说住菩萨的净土之行。是净土之行，佛说好啊，我现在就说，然后他们就听了，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啥呢？涉及到一个住菩萨净土之行。比如说齐老师说的自受用净土和他受用净土，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你自己自在，但是你周围的人都不自在，你也没有办法让这些不自在的人变成自在，这就是自受用净土，还不是他受用净土。他受用净土就是他本来不自在，他到你这儿他就自在了，这属于他受用净土。那么住菩萨净土之行呢，说的是啥意思呢？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菩萨他怎么样行化，怎么样的就是说的制造自己的净土，在制造自己的净土过程中，他现的还是菩萨身，当净土成的那一天，他现的是佛身，所以叫菩萨净土。菩萨净土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制造出我的净土之国啊？净土之国是啥样的，我怎么样能够制造净土之国。我觉得长者子问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净土国是什么样的呀，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制造出来自己的净土之国。我认为他问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佛就说了，说那个我下次给你讲一下净土到底是怎么行持的呢。这就是下面的开始了。 可以可以发，就是说的是发明心地嘛，发明心地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明心见性的心，就是这个心，这还用说啊，这是没得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有具体的解释，反正就是正遍知菩提道心，嗯，就是这三藐三菩提，嗯，就是正遍知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三藐就是正遍知，我记得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好的好的，无上正等正觉，看看僧肇的这个解释啊，这解释可长啊，嗯，我记得是有一个正遍知啊。秦言就是说的是翻译成汉语，三藐三菩提叫正遍知，它有这样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其法真正，无法不知正遍知也。发无上心而未修净土，所以宝积意指，如来现盖皆启蒙也。啊，这就是说的是阿耨多罗就是无上，无上，阿耨多罗是无上啊，然后三藐三菩提就是正遍知，要是通俗的理解的话，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心就是明心见性的心，完全一个意思，我们把它缩略成这个心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明心的意思，知道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明心的意思，就是明心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开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而这个地方呢，当然这个地方从本经文来说，这个发心的来说的话，应该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开始，是这个开始，并不是说是开发，而是开始的意思，而是开始的意思。这个是后面咱们说，咱们现在继续说正遍知佛号啊，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正遍知什么什么什么无所不包正遍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咱这么急着讲，到现在还没有那个啥，还没有看啊。佛回答了啊，佛回答了，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所以者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和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地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这个啊，就是说的是菩萨他造佛国是为了啥呀？其实不是说嘛，就是为了众生啊，为了度众生啊，为了度众生，所以才说这个净土，才说这个净度，就是度是国度的意思嘛。老师说过，就是说才有了这一个。他还后面还举了一个例子，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就像是在空地上，你才能够随意造一个这个宫室。那么这个空地是这个空地上才能够随意的造宫室，造成什么什么样的宫室，这个空地就是要有这个根基啊，这个根基就是一个广大的一个空地。那么这个空地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众生啊，众生是菩萨的根基啊，没有这个众生，菩萨无以成就啊。众生是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是菩萨是利众生，众生也利菩萨，众生也利菩萨。如果是没有这个众生的这个助缘，光是菩萨自己成就一个佛土，那终不能成。就是菩萨不是空空的生出来了一个净土佛国，不是的，不是空生出来一个净土佛国，不是空生出来一个净土佛国，他是为了成就众生啊，愿于取佛国，立佛国，就是说的他是为了成就众生。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自己说哎呀我要造一个随心所欲，他想造就造吧，为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一段说的大意，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正见众生来生齐国，这是这一段。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宝积当知，后面的这一段就是那个，就是具体的就是说了，就是说的是菩萨的这个净土的这个特点。佛土应该是有众生感召的原因，就是众生的喜好不同，所以净土才各自不同。众生的喜好，当然了，佛都是众生的感召，何况是国土呢？何况是国土呢？何况是国土呢？宝积 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我先念啊，后面的问题不一定看得到，大家可以打出来，一会儿再看了再说。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就是虽然是这样的话，也不是就是说的不是这就是说的是非要他来谄媚着让他来哄着让他来，执心是菩萨净土，身心是菩萨净土，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远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精进是这个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净土，这是说的是六度，然后是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七十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没有三恶八难，自守戒行不积比缺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中夭大富犯行所言成地，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和争讼言必饶意不饶不归正见众生来生其国，来生其国，这段好，这段好在哪儿，蔡小鹏你说说这段好在哪儿。最开始说的这两个是最好的，执心和身心，这两个一说啊，后面的都包括在内了，执心和身心，他呀就是说的是也可以这样理解，我认为菩提心的解释，菩提心的解释是什么呀，实际上啊说了这么多啊，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执心呐、身心呐、菩提心啊什么的，持戒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不是说的是蔡小鹏国土杨子涵国土，说的全是蔡小鹏国土，蔡小鹏的国土本身就具有这些特点，所以说这个菩提心的解释可以说是哪个是菩提心的解释，执心身心，这就是菩提心的解释，而且我在五重玄义里面也说了，执心和身心这两个很关键，我认为是就是说的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学心中心法，就是说的是执心的人，具身心的人，执心的人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没有那些缠取没有那些取伪的人，身心的人，身你知道吧，大海是很深的，无间地狱是很深的，那个深不见底的那个深，就是说的是这个世界有多深，佛法就比它还深，佛法就比它还深，它的广阔，它的深厚，它的就是说的是相续不断的，更就是说的从这个角度，从时间从空间上来说的这个广阔就是它的深，我们学佛不是一时的，也不是这三年的，也不是这三年的，应该具有这种身心，应该具有这种身心，这种身心是说不尽的，说不尽的，这是说的是执心，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执心相当于勇猛心，身心相当于恒久心，这样说就通俗了，但是这么说有可能片面啊，如果我说的片面大家请原谅啊，为了通俗也就不惜片面了，就是这一类的，还有后面的说的就是六度啊，这个六度的时候后面的解释，就是其实后面的那种呢就等于解释，你比如说是布施，就是说的是净土，布施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一切都能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人的话，他就是说这个菩萨具有这个特点，那么就是有这个特点的众生就容易来生其国，他有布施的特点，他在这一块比较长，那么具有这个特点的众生就容易被他摄受进来，容易被他摄受进来，所以他这个都是后面的那个什么什么众生来生其国，都是对前面的那个解释，就是六度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后面的那种样子，就是他具体做起来是什么样啊，就是后面的那些样，就是后面的那些样，这个到时候再仔细的分析，咱们先讲这个大概的六度，还有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摄法，就是摄受的这个方便，一切法方便无碍的，三十七道品的，回向心的，除八难的， 十善的等等等等的，按照这个僧肇的解释，这几个都是相联系的，然后一层一层的可以深入递进的关系。总而言之，反正他说的很广阔，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净土的它的这个根本的因在于什么？根本就是这个因，不是那个根本的因，就是说是菩萨刚开始的这个就是发心的一个特点吧，发心的一个特点，发心的一个特点。你智慧是菩萨的净土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具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具有正定的。那么这一类人就来生他的国，来生他的国，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个是说的是这一个，嗯。然后后面就说了，就是这个。这一段还只是铺垫啊，就是能成就什么样的净土啊，能成就什么样的众生啊，能成就什么样的众生啊，能成就什么什么样的众生啊，一个一个的都引过来了，一个一个都引过来了。但是最关键的是在这儿，佛土应该有众生感召的因缘，那当然了，这段好在哪里？比较痛快。身心是不是身信？不是身信，真信无信，身心是这，身心是无心。你怎么样把心跟信理解起来的？真信无信在这个地方上是最深广的，你不能够片面的理解成是一个信，你把这个信理解的太片面了。什么是深信呢？你对于没有信可见这个地方上，你到底是不是深信？我很怀疑。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有所犹疑，你的这几百多座咋打的，你到底深信不深信呢？咋打的座？这段正说明本事的伟大，缺这些新的众生都来娑婆世界了，只有本师能读。这种观点也很独特。缺这些新的众生都来娑婆世界了，也是一种示现吧，也是一种示现。其实这些众生他不缺这种心，但是他这些心还没有被开发出来。这样说是不是好一些？深也可以理解为不可思议吧，啊，怎么理解都行啊。不可思议，没有深的余地，那总要有，总要说话。教就是这样的，教它有很多种方便语言来形容第一义，教有很多种方便语言来形容第一义，要不然的话怎么的？那都是就是这个没余地，那个没余地，成佛没有咱的余地了，就它总要有一些方便的，教就是方便，堪忍。堪忍这个地方是哪能理解？身，我也理解的是身心，身心就没有心了。身越觉心中心，越觉得佛陀伟大。伟大在哪儿？伟大在哪儿？明心也是，菩萨净土见心也是，完了啊，这就完了。修心和这一段我怎么没有看到谁提的这个问题？我看一下，修行和深入经藏和解脱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修行和深入经藏，修行和深入经藏并没有区别和联系，并没有区别，它都是一种修行。对于修行人来说，深入经藏也是一种修行，你知道吧？但是对于他那个不修行人来说，他深入经藏，他可能就是钻研，他钻研的比我们要花精力花得多，但是他也并不是修行人，那个地方永远就不能解脱。如果你是一个求解脱的人，你修行再加上深入经藏，都有助于你解脱。所以关键还是看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一般来说修行的这个过程次第来说，就是说的是闻思修，闻思。你先要学习佛说的是啥呀，然后是祖师说的是啥呀，先闻了，知道了这个理，但是知道了这个理自己做不到，然后找一个相应的法门，找一个祖师说法特别相应的，然后跟着他去修，跟着他去学，然后找这个法门。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先看了这个，你先知道，通过文思的话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山顶上有一颗宝珠，这颗宝珠是最珍贵的宝珠，我要取到它，这就是文思的效果。但是呢，你是够不着它，你就是你咋样取，你总是执着，你就取不着这个摩尼宝珠。然后呢，你就是这要自己要是越才知道，哦，这个还不够，还需要就是自己的就是深入的修行，这样才能够就是有助于去就是说的直接上山去取。就是前面的才知道，前面的学了半天只是说是就是看了地图，那么后面呢你就开始这个看完了地图了，心里有数了，你就开始上山啊，上山好像是真的把宝珠拿过来啊，真的把宝珠拿过来。 过来呀、啊、这个时候就是修行了，这就叫做闻思了以后就开始修了。嗯，修了修了以后真正拿到宝珠是什么？拿到宝珠了也就是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这就是解脱。解脱这个地方上的话，世间法污染不到它，出世间法也污染不到它，所以叫做解脱。理入行入可以这么解释，被拉了个群叫深入心脏，智如的智慧如海，不适合你，你不能啥都看，那种群不适合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老实的在新中心的群里待着吧，新中心的群还不够你摸爬滚打的。深入心脏智慧如海的那个，深入心脏的那个修行更是深入心脏，你通过修行你一下子能够就是说的是气入到这个心脏里头最关键的要领。学心脏也需要俄王则乳的呀，要不然的话他总是看那些不相干的，总是看那些神刀，那能行啊？学了半天心脏还是不得要领，这种人太多了。深入心脏是修行的一种方式，修行是在解脱了。哎呀，这种关系反正是可多可多。这么说吧，就是你在修行心中心，就是对于昆明静若来说，咱们从心中心的这个宗建的角度来说，你就是说的是应该在修行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把祖师的书最好都看了一遍，你大概知道了，这样的话别人说的东西不至于误导你，你知道吧？你至少你把祖师说的都看了一遍，就是祖师说的东西都是大白话，你看了祖师说的就等于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深入经藏了，然后你就开始修。但是在修的过程中哪一点你没有把握，你还可以看看，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一段是特别爱看书的，有一段就是扔开不看书，这两个都正确，都没有什么关系。需要就是矫正的时候就用经藏来矫正一下，不需要经藏矫正，没有什么疑惑的时候，觉得也很圆满，不缺什么东西的时候，暂时放下也都可以的，也都可以的。到后面来客说的话也是看书的呀，也是看书的呀，看书以图遮掩，那遮掩的时候也可以不看书，也就是修完了心中心千座并没有固定的，并没有固定。我就问过齐老师，我说我刚开始修完了千座，我准备深入经藏好好的读一读，先拿了大波涅槃经坑坑坑哧坑哧的十卷本看了三卷，哎呀就觉得好像是意思也就这个意思啊，就看不下去了。后来我跟老师说，咋就是说的是本来想要深入经藏看看，咋就觉得哎呀就是说的是没深入下。齐老师，哎呀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你也没有说要度生什么的，去看他也不看他也没有什么妨碍啊，反正那老师那一说暂时也安心了，现在是不得已，你们天天要讲我只好硬着头皮看一看。宝珠碎了才真空，就是佛拿了那个宝珠，这个宝珠是什么颜色啊？大家说赤橙黄绿青蓝紫，然后佛把这个宝珠藏到袖中，给他一个空手，这宝珠是什么呀？大家都哑口无言了。佛说你看看，给你一个假的，你说这也是那也是，我现在给你一个珍珠给你，你啥都看不着了，你说啥都不是了，我手里头啥也没有，这才是真的摩尼宝珠啊。你早退了，宝珠没看到，没看到这里的话正是你的宝珠，你看错东西了，你老是看那个装珠的盒子，你看错东西了。李静，你是很受不了，对对对对，你会受不了的。通宗不通教，开口不乱道，通教不通宗，体无贯虚空。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通教不通宗，体无贯虚空。入土即家舍怎么讲？你老是让我讲，你去讲呗。咋说是路途了，咋是家舍了？像极了当初的样子，六祖也没有读过法华，让人读一遍就知其意，那不是还是六祖让人读一遍就等于他读了吗？他读了。佛经这个地方上容易争信呐、啊，容易争信，容易争信。你不说佛经的话接人也很好，但是征信这个角度就是这么说吧，广开法缘这个地方上佛经是有用的，你就是只接上乘根器的人，那佛经这里就有的时候能起作用，有的时候丝毫不起作用，有时候还起反作用。你比如说像昨天那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尾山养山的那一个，不是碰到那个做主吗？一毛头上狮子线，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养山拿他没办法。然后伟山说你把他叫过来我收拾收拾他，伟山说毛前线毛后线啊，他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不在这个上。你看他回答的，伟山也只好呵呵大笑，还是不行。你说的是真通宗的必通教，真通教的也必然通宗啊，真通教的也必，五灯会员里面是有教下的宗师的，智者大师就在五灯会员里啊。哎呀时间过了， 哎呀，时间过了，我看看啊，还没讲呢。关键呢，这个第一品，我想我是个急性子人，我就想着光光的把第一品整完，还是就是说的是前奏。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周鹏一直都是这么古怪的，他不吭声而有而已。路途即家舍，蜗牛是什么？一千年也就一个。云门教理很好，林济的教理也很好的。你看看林济的策略，林济当时的教理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林济说话一开口就是那种像现在说的，就现在说的 TMD， 就是这个一开口 TMD 就来了。你们这些秃驴怎么怎么样？但是林济实际上他的教理非常的那个的，他那个林济的《林济语录》里面的那个三圣法师的记载里面是有说的，深入经藏。时间过得太快了，再聊聊周五嘛，都没事儿。你要给你撒点花，哎，我告诉你，你撒花你要小心了，弄不好你要中招。《维摩诘经》里面后面有撒花，撒到菩萨身上就落下去了，撒到这个小乘人的身上落不下去，他有所着，撒到他身上那个花抖擞不掉，小心抖擞不掉。你的胸毛还没有被拔完，前尾。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不耽误时间，还要打坐。
好，看看师兄们还有修行上有啥问题没？我们再稍等个几秒钟。这个郭老师，我们新密这边郭老师，尤其郭老师这边讲经，现在已经是够挑干货的给我们讲了。如果是从教下讲这一段，我们今天学的这一堂课的内容，可能有些人一个月也讲不完。确实，我们这已经是挑的干货讲。这是我们新密的特点，直接都是直奔主题，开门见山。
但是我就想着啊，光这么粗讲是不是不行啊？是不是不符合那个讲经呢？你像刚才那个谭师兄说的，要细致讲，干货讲完了，要不要一个字一个词的先学学啊？还是怎么着啊？
别细致了。
我想啊，是这样的，袁师兄啊，我跟你说，这些人想细致，咱就按照他的路子来，咱刚开始的时候细致的这些也来，没事儿，你无聊的很啊，就是说的都可以判定你到底被这些经转还是不被他简转，是你读经还是你被经转，咱刚开始细致的讲，放心，到后面全是大刀阔斧。李雪萍就是一个例子，李雪萍多细致的一个人呢、啊、妈呀，他那么细致的人，到现在他就是，我说你行啊，你按照你这个进度讲啊，到后面夸夸夸整个大段往上放，现在干脆交棒给赵丽萍了，他人呢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先细致讲，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再怎么样，要不然刚开始总觉得有的人说，哎呀你讲的这么粗啊，你咋这么粗糙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但是还是要先过一遍干货，把这个逻辑啊，就是说的是理清楚了，就是先咱先坐个飞机看一下，哎，下面都是什么沟沟坎坎啊，看完了之后咱们再下了飞机再走到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游览拍照纪念，就这吧。
我也非常赞成郭老师这个思路。需要讲细的一个就是常见的这个名相概念，我觉得在课堂上就没有必要再叨咕了，就是说先把干货讲，把这个框架给大家搭建出来，如果是需要添骨头添肉的，大师兄们随时说，我们就随时添都可以啊。
我不知道，我想着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先反正是尽量的细着，先第一品的时候先那么试试，如果大家觉得受不了了我们再不那个。因为听干货这一块的话是咱们师兄的特点，咱们师兄的特点的话，我就是怕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更那个啥了，因为咱本来就是这个干货这一块的话是长项，就是说是这个，但是说细的这一块咱是不是尽量的弥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刚开始我是想着就是前面的先按照我的风格的话已经是就是尽量的改改风格，尽量的细一点，后面再那个啥，就先那个，到时候的话袁荣师兄你觉得我讲的不行你就提醒，我们就略过去，到时候临时讲的时候再略，你们都说一下，哎呀这段过吧，那就赶快过了。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学的那些菩萨的名号，像这种我们就其实可以过的，如果是讲经讲起来每个菩萨他都有一定的深意和含义在里面，但是像我们这一块基本就是略过了，但是有的师兄如果你单挑出来一个具体的菩萨名号，你说这个名词没见过没听过，我们可以再请郭老师再细细给大家讲。
这个
方
法 袁师兄，这个我有方法，你看看，你看看，就是像谭宏伟这种的就没辙了，哭死了，简直是，就是这一种人，我想了一种方法，袁师兄，我就说这个菩萨的名号一句话就能解释完，而且呢，你看僧肇大部分也是一句话解释完的，就是这个东西给他一句话，你就是等着他去问你啊，他不会问你的，就谭宏伟这种人打八十棒子落下去，他也不会问你一个问题，他不会问的，他不会问都过了，整个经都可能都过完了，咱刚开始的时候尽量的就是有一些地方能讲的我就讲一讲，有一些地方我也不完全按照僧肇的讲，僧肇的我也有所简略，就这么说吧，我挑一些僧肇的来讲一讲，反正尽量往细处讲就行了。嗯，如果大家觉得受不了就过。菩萨名号我是想着一句一句的，就是一句话给他解释完就完事儿了。他不会问的，刘洋你放心，他不会问的，他听着这些他可高兴，他不会问，那咱也有办法，咱一句话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你们受不了了你们就说就完了。嗯，但是刚开始一定要把这干货给他先说出来，这一品的这个啥的哪一点啥问题什么的都说完，咱们剩下来的再说那些。
对，就是按你的这个思路来看，我看大家也都是比较赞成这种方法，大家需要临时添加的都可以随时添加上来啊，没关系，反正讲经嘛，再一个我们也不着急，我觉得今天这个速度确实还是有点快了，郭老师，我们下节课要不要再把速度再稍稍减缓一点，信息量有点大，没关系，我们就是边讲边调整。欢迎师兄们也随时有啥问题都可以跟老师跟郭老师说，我们还有 QQ 群还有微信群，大家随时都可以发表各自的见解意见。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啊，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嗯，也欢迎各位师兄下节课或者是以后我们整个这个经典的学习都有大家的积极参与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再见各位师兄，晚安。